罗马书第十五章所讲的恐怕那个重点呢就是在这里表达出来了，而这个重点呢是基督教常常讲却恐怕是被误会了哈。就这里讲到说，我们坚固的人应当担待不坚固的软弱，然后下面这句话尤其我们熟悉哈，不求自己的喜悦，或者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的不求自己的益处，然后第二节勿要叫邻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就我们常常听到的，不管在我们中国文化里面，或者是在各个行业里面、各个宗教里面，都有这种伟大的精神。那伟大精神是什么？就是好像就是牺牲自己，牺牲小我，成全大我。那如果你把基督教也想成这样呢，是很危险的。因为如果我们只是像世人一样说我们牺牲自己，牺牲小我，成全大我，往往造成的就是伪善。就因为我们人需要照顾到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的生活是重要的。当你说我们不要管自己就为别人的时候，就很容易变成伪善。那如果基督徒也是这样呢，也很容易在那伪善中最后就很疲倦了。我们的信息最重要不是你要牺牲自己，最重要记得是主为你摆上，主为你牺牲的，主为你成全的。你要想到基督教最基本的是一个福音，是好消息，是神把恩典不断的白白给你。我们建立在这样的信心上，我们才可能付出。一个常常领受丰富爱、丰富恩典的人，他才能付出。一个人天天都没有什么领受，很辛苦、很艰难，你叫他不断付出，这会受不了的。所以在这里讲说，坚固的人应当担当不坚固的软弱。他的重点不在说我们要付出多少，那我们自己怎么办？哎，他一开始就讲了，他不惭愧地讲，我们坚固的人。所以坚固的人，那是蒙了主的恩典、领受主恩典的人，坚固的啊。这看到妈妈带着孩子啊，两边各有一个哈，这刚刚好就是我要讲的。母亲担当、背负、照顾、付出一切给儿女，那么那是因为母亲强壮，儿女相比之下是非常弱小的、不懂的。各位，你要常常，当你要付出的时候，当你包括我们刚刚报告要参加敬拜赞美团，你要付出的时候，你一定始终要记得，我是蒙了恩典的，我是被上帝拯救的，我是被上帝建立的，我是被上帝坚固的。而且圣灵常常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蒙了多大的恩典。你有这个恩典，你对你的儿女，你对其他的人，一般人我们到了儿女就不太能够再继续下去，但是我们靠着主凡事都能做，我们就能爱，甚至不只是儿女，仇敌都可以爱哈。当然有的时候儿女变成仇敌哈，也是有的，夫妻之间尤其会这样。那个下面说不求自己的喜悦，重点也不是我们不要快乐，不求自己的喜悦是主白白把一切的喜乐给我们。所以我们不必自己去求的意思是，我们不必自求多福，是我们相信主把一切的福气给我们。当然我们生活中一定需要努力，但是我们的努力都是也来自上帝丰富的恩典哈。所以当一个人蒙了恩，有享受快乐，而且白白得到恩典的时候，他就有一个这个恩典加这么喜悦，他就有一个从主来的那个能力，就不断的愿意叫别人喜悦，叫邻舍喜悦。各位，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在你们这边这个道理特别容易讲，因为你们这边应该都是非常有天分的人，非常有能力的人，或者用这里讲的，你们非常能够叫人喜悦，你们唱的歌能叫人喜悦，你们演的戏能叫人喜悦，你们讲的话能叫人喜悦。我 我们假定说我们是一个很有天赋的、很有能力的、很受欢迎的，我们能够让人非常喜悦，那是因为你有那种天分，你有那种训练，你有那种能力。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有，不是吗？耶稣说，保罗说，我们成了一台戏，我们从主那里得到了恩典，得到了剧本，得到了能力，我们演一台戏，我们叫人喜悦，叫人得到满足。当然不远远不只是喜悦和满足，包括能够造就、能够坚固、能够让人活得丰富，让人其实就是都是我们把主的恩典、把福音显出来。勿要叫邻舍喜悦。哎呀，这说起来，我们到了罗马书十五章已经是轻舟已过万重山，没有什么很重的神学了。这种事叫邻舍喜悦根本不需要什么解释。但是如果你想一想你的生活里面，如果我们诚实的想一想，哎呦，我们自己都常常不喜悦，情绪常常很低潮，常常需要别人来，英文是 cheer up， 我们怎么 cheer up 别人？就是我们有主的恩典。其实这句话你再想想看，我不知道你回到家里你是想要叫老公老婆或儿女喜悦，还是我累死了请你叫我喜悦一下，我不知道哈。我们身体上心灵上需要彼此的帮助，那是一定的。我们如果要叫邻舍喜悦，也再一次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是不断的，你使我心里快乐胜过丰收五谷新酒的，我们要不断从主那里得到喜悦，得到丰富，得到那白白的恩典。而这个喜悦我们也看到他下面讲的，使他得益处，建立那个德行，是我们中文加进去的哈。我其实不大希望是加德行两个字，那好像都是很强烈的那个道德主义哈。就我们要让人有德行啊，没关系，就放坐椅子上就谢谢。其实建立不是建立德行而已，建立是这个人被 build up， 这个人被建造起来了，包括他的德行，包括他的能力，包括他的人格，包括他的个性。这我也再一次想到，好像在诸位的圈子里面特别容易看到的情形，或者是我们特别希望看到的，就是这是一块玉，或者这是一块璞玉，然后你碰到一个好的老师、好的导演，他把你建立起来，把你的那个本领、把你那潜在的那个美好发挥出来。那人间有的需要这样是天才，但我们每个人不是天才，我们却都是上帝所造的，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被建立起来，而且能够建立其他的人。第三节，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如经上所记，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这是诗篇六十九篇里面的话，诗篇六十九篇里面的话用在耶稣的身上。各位，这想的就更难了。我们务必要常常领受上帝的爱，我求主让福音的大能藏在我们心中，圣灵常把主对我们丰富的恩典放在我们里面，使我们有那个幸福感，有那个平安。否则你看啊，人生哪里，人哪里办得到这种事，人哪里办得到不求自己的喜悦去服侍别人。就我说了，这常常就会造成很多的虚伪，或者叫我们疲倦，做一两天做一两个钟头就不行了。可是如果我们不断的源源不绝从主那里得到丰富的恩典，就好像耶稣说的，信我的人从他心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我们领受了，不但自己不渴了，而且哎呀，我们很欢喜的跟人分享。当跟人分享的时候，那个恩惠慈爱就越来越多。各位，这需要操练的。这个操练其实不远，就在你家里最容易。我们不能靠着自己，靠着自己对自己的配偶有一天都会反应。那么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就不求自己的喜悦，能叫人喜悦。哎呀，其实你有爱，你都懂我在说什么。各位弟兄们，我希望我不是在制造纠纷麻烦啊。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 我们就想尽办法叫我们的女朋友喜悦。哇，真的巴不得在地上打个滚啊，叫她笑一笑，对不对？这我们以前的君王都把国家都弄丢了，只是叫妃子笑一笑。你有爱就有这个本领，你有爱就很喜欢做这样的事，当你没有爱的时候就烦了，就不想做这个事了。好，所以如果你是有丰富的爱，你蒙了丰富的恩典，然后主的爱在你身上，你就不仅这是一个律法叫邻舍喜悦，这也是一个福音，你能够叫邻舍喜悦。哦，不但是叫邻舍喜悦，还替上帝承，还在做这些事的时候承受很多的羞辱。这句话我真是不知道怎么可能应用在我们身上，但是我看到实在是一个蒙主爱的人可以这样。各位，付出不是那么难，我们都可以为了工作啊，为了儿女啊，为了家庭，为了事业，付出不是那么难，甚至叫人喜悦也不是那么难。假如我们真的有那个表演的本领，说笑话说相声的本领，叫人听了哈哈大笑，哎，我们也很喜欢。但是当我们的付出是因为爱人，因为侍奉主受到了羞辱，辱骂你，这个你是指着上帝，辱骂上帝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这就是为义受逼迫。你做的对再受辱骂，这就最受不了了。各位，我想我们在座每个人都能体会，身体上的疲倦或者是重担，我们撑一撑可以撑，羞辱这不能受的，一秒钟都不能受的。然后你做错了受羞辱，比如说走到街上，因为你开车技术不好撞到人家骂你啊，这也很难过。你如果做对了，如果你是在就是你做一件好的事情，正确的事情，对的事情，会受到羞辱。我想我现在马上想到例子，就像张自忠一样，《英烈千秋》里面他做汉奸，他不是汉奸，他为了国家忍辱负重，可他又不能解释，那个羞辱都落在他身上，包括他的孩子都恨他。哎呀，神的儿女如果有神的爱在我们里面，就这一点还是我常常讲的，这是一种自由，这是一种不被捆绑的自由，这是一种即使羞辱加到你身上，你还是像一只小麻雀一样能够飞。当然我知道这是很困难的，但是各位不要被我们求主让我们的心灵能够有这个丰富从恩典而来的自由，即便当辱骂上帝或者是为义受逼迫的羞辱都加在我们身上，我们也不求自己的喜悦。我们甚至从耶稣讲的话来讲，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应当欢喜快乐。哇，这很不容易，但我们感谢主，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有这样的福气，像基督一样。第四节，从前所写的圣经，也许这就刚好是引着上面诗篇六十九篇这句话，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也是为安慰我们写的，也是为鼓励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因其实这不只是因圣经，因为我们相信经上的话，因为我们领受了经上的话，因为我们像经上对我们吩咐一样担当不坚固的软弱，我们为着我们已经得到的好处不求自己的喜悦，我们来建立别人，建立的时候可能还受到辱骂。我们如果愿意这样去操练，我们就可以产生很多的，就像我们在第五章曾经看过的，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这些我们基督徒是幸福的，不仅是美好的事叫我们欢喜快乐，痛苦艰难的事也能够产生忍耐安慰盼望。各位，这不是童话故事，这不是神话， 每一个经验过的，我相信你们当中一定有人经验，每一个神的儿女都经验过，我们求主继续被安慰、被鼓励、被教训，让我们的确在世上需要人，我们不是世人的人，我们不是为了要演一出戏，演一出世界的戏或一场剧，我们忍受连续24小时、48小时一个礼拜拼命的工作，我们不是为这些。保罗说他们不过是为了能坏的冠冕，我们甚至不是为奥斯卡，我们也不是为金牌，而为那些也不是坏事，但是我们是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激励我们，然后可能的确生活中，各位这是需要有的。我很喜欢强调两个，一个我们需要有盼望，另外我们需要有自由，可以得着盼望，我们的人生是有希望的。各位，这也是我们在生活里面，如果你没有主是一定没有的。我们越来越多得到的不过是皱纹、变形的身材、身体的衰弱，我们越来越多得到的是这些，然后就退出这个世界的舞台，然后慢慢就是衰微啊。但是如果我们是主的儿女，我们就一直都有自由，身体不能不被捆绑，会有的，这没办法，但是我们心灵有自由，我们喜悦。这个在诗篇里也很多这样的话，耶利米有这样的经验，他说我陷在淤泥中，我陷在深海中，主啊，求你不要让大水在我以上河口。我觉得那里的表现啊，那个字眼形容的都是我们会有的。各位，你没有陷在淤泥中，我想你我都没有过，你也没有掉在海里然后好像要淹死，我想你也没有过。但是我们几乎天天都有，因为人的一句话或者工作，我们的心灵好像掉在淤泥里面出不来啊。你看到有些人的脸色始终是忧愁的，或者有的时候你看到他真是强颜欢笑，我对那强颜欢笑特别难过，因为强颜欢笑有的时候就在报纸上看到，哇，他在台上强颜欢笑，怎么一下了台就吞了40粒的安眠药就死了，因为心灵出不来，被囚了，叫那被囚的得自由。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有盼望，我们因为甚至我们在忍耐在困苦中有盼望。圣经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我们好像农夫一样，我们忍耐日晒雨淋风吹雨打，我们因为有盼望，我们知道会有收成。农人不一定知道有收成，他们是看天，不下雨就没办法，我们是仰望上帝，我们知道上帝一定恩典恩待，所以我们有盼望，有盼望我们就忍耐，我们就愿意工作，而且这两个是交互的啊。这里说忍耐可以得着盼望，盼望也让我们继续忍耐。这里第五节讲，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每次看到安慰都请各位特别想到这是圣灵啊，这里当然讲神，三一的神，但特别是圣灵的工作，因为圣灵就是保惠师，保惠师就是安慰师，用一个现在不恰当的名词就是慰安妇，但真的是一点都不错，他安慰我们，他给我们平安，圣灵做这个工作啊，那这是我们心灵非常需要的啊。神赐我们这些，哎，感谢主。圣经每次讲到我们得到的帮助或者我们受到的痛苦，都不是一个人，都是众人。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他不是说叫你们得安，叫你得安慰，叫你得鼓励，叫你们彼此能够同心效法耶稣，效法基督耶稣。罗马教会哈，大概我猜了，应该也是所有当时教会里面的那个可能是最优秀的，因为理论上我想从古到今都是这样的，那个在人 人都是往高处爬的，你台北恐怕是台湾各方面都资源最好的，最优秀也都在这里。那么罗马教会恐怕也是各个教会里面非常就是天下精英也都在这里。当然我们知道刚开始可能有很多是奴隶或怎么什么样人，但是不管怎么样到了教会里面被主重生得救，有主的恩惠慈爱，那可能都活都是有一个很优秀的生活，这是很好的。但是人一优秀常常就很难同心，因为每个人有每个人意见嘛。所以我也听过很多这一类的故事啊，一群星光闪闪的大明星要一起拍一个电影那是很难的，因为每个个性都极强。我们求主让我们同心，这当然也是圣灵的工作。你看他把两件事放在一起，一个是我们个人需要安慰，一个是我们彼此能够同心。事实上这也是在教会生活里看到的，这个同心当然包括我们啊，譬如说一起学习敬拜赞美，或者你们前一阵的一起排一出戏或者怎么样，这当然是的，但是也包括其他的部分。在教会里面尤其我们做牧师有个可能最无聊但我觉得最有不敢说最有意义也是最有意义之一的就是探访。那么探访如果能跟弟兄姐妹一起去看，不管是生病的或者是什么有什么困难的，这些都各位这些都不是很兴奋的事。你去病院探病，有的是植物人有的是什么，不是很兴奋的事，但这些事情是让我们被建立的，这也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你去探访远远不如你在网上或者什么那个愉快，有时候还要担心传染病啊什么。我不是说只讲探访了，我觉得包括我们在教会里面彼此关怀，但这种可以建立越来越多的同心。当然这里也需要非常多的智慧，非常多的磨练。有的时候彼此之间关怀常常不但没有得到什么好处，还有坏处，还有恶劣的结果。各位人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以前就是一个非常明哲保身的，我不要碰别人，我是羊猪拔一毛立天下我不为，我不占你便宜，但你也不要我来关心你。各位这不行。我们在教会里面啊，我有过好几次说我再不要管别人了。我曾经有过啊，那么就是安慰啊鼓励别人，结果有一些包括对不起啊各位，就刚有人说我实在是像通缉的包括关心别人，别人会说 你怎么你要吃豆腐吗？各位你听到这种话 你种种恶毒就会出来了，你什么东西我还要吃你这种豆腐或者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我以后再不要这样，一副好心肠被人当驴肺肝等等。啊，各位我们忍耐，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未受逼迫是有福的。然后在这些操练里面久了，如果有主没有主就变成老油条了，变政客被侮辱了，哎，没关系，唾面自干，心里呢非常的骄傲非常不高兴。我们如果有主在里面，我们会很诚恳的很真实的越来越成长。我自己想到我是人嘛，到今天都还是会就有时候会做这牧师真是受鸟气啊！这有时候关心人，有时候被一些有精神病患的关心也很惨的。我收也有过这种电话哦，神啊，求你保守我和康牧师幸福快乐的在一起，姐妹哦。就各位这些事情我都不要再去讲了，就我只在说。我们是喜乐的，我们是自由的，但是不是说我们不碰到困难，我们在困难中会被困住，但是我们不是不能得到自由。我们得到安慰，我们能够同心效法基督，整个的教会被建立起来，那这教会是有福的。 如果是其实教会比较大，教会或者小组十几个人或五六个人能够有一起祷告安慰鼓励，哇，那就实在太棒了。你能有一个人跟你祷告啊、哦，那实在太棒了。我们教会里面你看我们现在2000多人一起去爬山唱卡拉 OK， 这都找得到人，这也都不错，这也都很好了。我们不是古板的，但是要一起祷告哈，然后有那个灵里的鼓励帮助，就不太容易建立。但那真是美好。好，让我们效法基督，一心一口荣耀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好，第七节，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我说基督是为神做了受割礼人的执事，要证实所应许列祖的话，并叫外邦人因他的怜悯荣耀神，如经上所记，因此我在外邦中要称赞你，歌颂你的名。又说你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乐。又说外邦啊，你们当赞美主，万民啊，你们都当颂赞他。又有以色列亚说，将来有耶西的根，就是那兴起来要治理外邦的，外邦人要仰望他。好，从第七节一直到第十二节，看起来保罗在讲，又在讲一件事情，就是希望犹太人、外邦人，也就希望教会里的每个弟兄姐妹彼此接纳。一个是受割礼的，那就是犹太人；一个就是外邦人，就其他各样的人。好，我再一次说，这真是好难哦！不要想跟10000个、1000个或者各种不同的人友善。真的常常怎么搞的，我们家里的就最难友善，这应该不是有血亲就是姻亲，可是我们还真的很难。所以人真是不能靠自己，即使靠着自己排山倒海的爱情也不行。我看这段话，刚好我今天在看一本书，就是关于耶路撒冷，我看到这些真是都会掉眼泪。人和人之间在这个圣地上面，其实不止耶路撒冷，每个地方人和人，包括我们台湾，就是人和人之间的仇恨真是很多、就为了种族，为了语言，为了肤色，为了政治因素，为了历史上的因素，人好难相爱啊！神拣选犹太人，让他们成为立约的子民，受了割礼，是希望在创世纪就讲，你的后裔要使万国蒙福。可是犹太人的被拣选，犹太人成为神的儿女，领受上帝的话，在约里面就产生一个结果，就是唯我独尊。神给我们的优秀是要使别人得到好处，但是神给我们的优秀常常是让我们嫉妒、骄傲、自大等等。那犹太人在写这个的时候，是已经是非常没落的次殖民地了，犹太人没什么神气了，不过他们心里还是觉得他们是这个世界上唯一被拣选的。那在罗马的人，这些外邦人呢，可能也看不起犹太人，因为我们把犹太人征服了，我们是最强大的。哎呀，人真是要多仰望主，你看自己，你看人，就要不然就看不起，要不然就高举自己，要不然就把别人当偶像，都不恰当。只有在教会里面，各位，我们实在是很蒙福蒙恩。我非常希望在每一个教会，包括在你们教会，我们不是只有认识耶稣，如果我们真的认识耶稣了，我们就彼此接纳。那么基督的工作，第八节，为神真理做了受割礼人执事。基督是执事，执事就是工作者，他来服侍人，要证实所应许列祖的话。列祖就是犹太人，神应许列祖祝福你，祝福你的子子孙孙，目的不是祝福你这一家人，是祝福万族万民。中国大陆现在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啊，我看他们自己也知道，官二代、富二代 或者是我也看到学历史讲到说，说中国那种门第豪门，然后这豪门太子党啊，或者什么公主党啊，一结起来，这其实也是人的本性。我们希望巩固自己的权力，我们需要巩固自己的势力，我们希望巩固自己的，人间都是这样。但是我们的上帝所拣选的人，我们得到了丰富，我们最好的巩固方法不是结盟垄断，然后扼杀那个新生的，然后把一切的好处献在我的家里面。我们得到好处是白白得来，白白舍去，而且我们希望能够尽可能的超越所有这些种族阶级各样的意识。求主帮助我们啊！人也很喜欢党同伐异，我们教会不是，我们在各地歌颂主，那个就是这里讲的都是外邦人和主的百姓一起歌颂，一起欢喜啊！耶稣的根是指着耶稣，在耶稣的治理下我们顺服，我们欢喜快乐。也希望这个教会，也每个教会，我们是常常有歌声的。那歌声包括欢喜快乐的赞美，也包括哭泣的哀求，这都有的啊。我们基督徒不是没有哭泣，就像诗篇里面很多的哭泣，但是这都有盼望。第十三节，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啊！让神给我们盼望。你看，在罗马这个时候还算强盛的时候，他还是说真的盼望在基督徒的身上。神使我们有盼望，神借着圣灵的能力使我们有盼望。圣灵的能力总是讲到十字架，总是讲到耶稣的救恩。我们物质上身体上不一定都能很健壮，但是我们心中啊，喜乐平安充满我们的心。从十四节开始讲的呢，一直讲到第二十一节，他讲得很婉转，但是他在提醒他们，劝诫他们。十四节讲，我相信你们很好啊，但是我放胆还是要提醒你们一下，提醒你们要你们知道，十六节，我为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做神福音的祭司，教所献上的外邦人因着圣灵成为圣洁，可蒙悦纳。这句话呢，他在提醒罗马教会，因为罗马教会外邦人有很多。保罗在讲，我是要把你们，我提醒你们，我是要把你们献给上帝。这个话，各位对不起，不太好听，但这个话呢，是保罗在这里讲，保罗对哥林多教会也讲。就各位，我们每个人都蒙了上帝白白的恩典，蒙了耶稣的救赎，圣子的救赎，圣灵的充满。我们蒙了救赎，可以说成为神的儿女啊，神的仆人。但是我们也是一个神要把我们重新得回到他怀中的一个东西。耶稣也讲过，我们每个人都是非常美的受造物，我们都美好无比，在所有的受造物里面，人是最美好的，所以是属神的。因为是最美好的，所以圣经也讲我们被魔鬼夺去。从创世纪神警告该隐的话就是，你小心一点，罪就伏在你的门前，好像狮子一样，他会恋慕你，好像一个美女一样，又像狮子又像美女。男人很难招架这两样东西，我们任何人都很难招架罪恶，就我们随时都会被罪恶吞吃。在不信主的人可以说，耶稣讲说，我们在一个壮士的手下被控制住。那么上帝来了，或者上帝差遣他的使者来了，要把我们这些原来是上帝的宝贝夺回去。我们在跟另外一个壮士 就是撒旦作战，然后要把那属上帝的宝物，但是被撒旦现在据为己有的夺回去。好，所以我们要把撒旦，要把魔鬼打败啊，这个其实也不难。你们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逃跑，这是应该是彼得讲的话。打败魔鬼不难，可是哎呦，各位有一件事好难哦。我们如果是在撒旦手下，在罪恶手下的上帝的宝物，把魔鬼打败，把我们夺回去不难。我们常常不想离开魔鬼。你看耶稣每一次赶鬼都有这样情形，那鬼不肯离开，或者人也不肯叫魔鬼离开。然后那个鬼在人心里会说，拿撒勒人耶稣，我跟你有什么相干？我知道你来干嘛，你来叫我受苦。各位，走主的道路有时候真的会觉得受苦，然后走罪恶的道路有时候真觉得很甜蜜。但我们需要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保罗在这里的意思其实就是说，请你们要听我的话，听我的话，要学习效法基督，要学习顺服，这都困难。顺服，我要把你们献给上帝，你们是属上帝的。好，那么所献上的外邦人因着圣灵成为圣洁，可蒙悦纳。不管我在神学院教书的时候，或者我在教会牧会的时候，或者在这里跟各位一起讲道的时候，各位，我们都是彼此之间造就，我们要把自己当做一个礼物献给上帝。我们希望这礼物是美好的，是圣洁的，上帝看到会说，会笑的。哎呀，好棒啊！你送我这么棒的礼物啊！好，那么保罗下面就讲他，其实他下面讲的跟他跟哥林多教会有些教会讲的类似，就其实很婉转在说，罗马的教会啊，请你们要听我的话。因为这种话不太好意思讲，但是如果你真有把握，你给人的是好东西的时候，你就应该大胆的讲，你们要听我的话。他说，我用神迹奇事能力圣灵的能力使外邦人顺服，现在也希望你们继续能够顺服，继续能够听我所讲的。好，22节开始，我们以前曾经提过，我们再提一下哈。保罗好几次想去罗马，但是22节，我因多次被拦阻，总不得到你们那里去。但如今在这里，再没有可传的地方，就是这附近都被保罗传遍了。倒不是说每个人都听到了，而是保罗该去的几个点都去了。而且这好几年，我切心想望到西班牙去的时候，可以到你们那里，盼望从你们那里经过，得见你们，先与你们彼此交往，心里稍微满足，然后蒙你们送行。但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供给圣徒，因为马其顿和亚该亚人乐意抽出捐献给耶路撒冷圣徒中的穷人。好，对不起，这个话我稍微解释一下。各位，保罗马是全世界第一大城，是全世界的帝国。这个地方现在有教会，也很好的教会，不是保罗建立的，但是一个很好的教会，保罗也很熟悉。于是他很想去，他非常想去看。我不知道各位，你们从事你们的行业，你们最想去这个行业的什么地方看一看？我知道好像服装设计的很想去意大利，是有些地方要看一看，或者是反正我想学音乐的很想去维也纳嘛，或者什么地方，学评剧的我不知道想去什么地方，反正都是你要去那个地方能够有所学习。保罗倒不是有所要学习，保罗是要这里有很多可以栽培的，我想要去，保罗很想去栽培，我们在第一章就看到了。他想去，他想彼此得建立。各位，这又是我们看到的，我们第一次就讲，现在又在讲一件很美好的事，一件主喜悦的事，一件不自私的事，一件对大家都有造就的事，在神的旨意中常常还是被拦阻。 二十二节，我因多次被拦阻。各位，这真是一个属灵人啊！你想传福音，你想服侍，好心想传福音服侍，被拦阻，就跟我刚刚讲的一样。哎呦，还这么麻烦哦！老子要服侍主，你还拦阻我，好不服侍了。各位，那个属神的人，他不要有这个怨气，他能够越挫越勇。好，我不能去，我继续在这里传福音，但求主开路。这是保罗一直有的一个心愿，不是自私的，就是希望能造就这些人。但是这几年他一直没办法去，这个我们从使徒行传里可以看到一点点，但是就是这个他想去侍奉主的地方，主一直就没有开路。好了，现在呢他有个计划。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大概在哥林多，那么或者应该是坚格里哈，就哥林多附近或哥林多，他写了这封信，这封信就送到罗马去了。信送到罗马，他人到耶路撒冷，就是带着捐给耶路撒冷的钱带去，把这钱送给耶路撒冷教会以后呢，他就再到罗马去了。到了罗马，然后再到西班牙，这是他的行程。那么他也讲，哇，这些外邦人都很乐意把钱送给耶路撒冷的穷人。二十七节是乐意，但是也算所欠的债，因为实在是耶路撒冷的穷人是传福音给他们的，他们既有能力就把养生之物给他们。然后保罗说，我把这些事情通通做完了，然后我要去你们那里，然后往西班牙。然后二十九节他预料他在罗马会有一个非常彼此欢喜的聚集，我去的时候必带着基督丰盛的恩典而去。这在称赞罗马教会，就我来到你们这里带着丰富的祝福而走。各位，人生天天是这样，都多好，你到一个地方把祝福带去，你到一个地方把那个人对你的祝福再带到别的地方，多么美好。常常我们到一个地方带着火气怨气怒气，然后走开了，火气怨气怒气更多，就人间常常是这样。好，这么美的一件事，我们讲过保罗知道有困难，保罗其实就一直受委屈哦，因为耶路撒冷的那些犹太人，他的同胞，他爱的，他在各个地方募款，甚至被人说闲话，包括哥林多教会，哟，保罗怎么要那么多钱呢？他有没有中饱私囊？有没有放自己口袋里哦？这保罗信上都有讲。哎，各位，你真的贪污也就罢了，你为了帮助一个孤儿院或什么，募了一大堆款，然后送过去，还费上各样的危险，然后人家还说三道四的，那很不舒服啊。不但是这样，他知道把这笔钱送到耶路撒冷可能会有困难，因为他知道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就是被他接济的人里面，有很多人是很讨厌保罗的。所以他在这封信里面最后他请罗马教会跟他一起祷告。三十节，弟兄们，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又借着圣灵的爱，劝你们与我一同接力为我求神。这是很重的一个祈求，请你们努力为我祷告。祷告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脱离在犹太不顺从的人，然后那个捐向可蒙圣徒的愿望。就我这次去送钱去，但是我知道犹太人有很多人不顺服福音，我送去可能自己有麻烦，然后其他的圣徒他们会不会对我这么多年在外邦传的福音满意，我也不知道，希望他们愿呢。各位，天下真有这种自己找麻烦的人啊，真是委曲求全的。他请你们为我祷告，这第一件事，送钱去他们能很高兴。你听过这种祷告吗？送钱去叫他们很高兴，送钱当然很高兴，还挨骂。哦，保罗说会挨骂，跟你讲不但挨骂，他差点死。第二件事情， 三十二节，并叫我顺着神的旨意欢欢喜喜地到你们那里与你们同得安息。这个字眼很少用，欢欢喜喜到你们那里与你们同得安息，同得喜乐，同得平安，同得好处，这个有，同得安息很少。我想保罗在这里就表示，罗马教会和保罗都希望双方见面，这是一个很焦虑的事，然后能够见面，哇，就多年的心愿得以满足，就得了安息。然后这个祷告，各位严格说，上帝好像没有垂听。保罗到了耶路撒冷，圣徒是很喜欢他，但是耶路撒冷不顺从的人差点把他杀了，造成暴动，后来他被关在监狱里面，在该撒利亚就是关了三年。各位，你要去一个地方，你要去高雄，你跟高雄人讲，我去高雄的时候在台中要下车，要送个东西给别人，他再过两个钟头再坐下一班高铁过去，下几班高铁过去，结果不是两个钟头，过了三年，耽误这么久，各位您活死了吧？做的是主的工作，也请大家祷告，可是被拦阻了。不过你到后来看保罗的书信里面，主的道不被捆绑，他自己也仍然是喜乐的。各位，神是有奇妙旨意的，我们不要被任何事捆绑，我们让我们做主的仆人有自由，我们计划，我们打算，我们努力，我们祷告，我们说主，愿你按你的旨意成全，你觉得不好你就拦阻，让我能顺服你的成全或拦阻。好，他祝福罗马教会三三节。好，十六章我们很简单的讲一下，十六章非常特别，十六章是问安的，主要在问安。这个问安名字提了好几个名字，这大概这十几年的解经家很喜欢研究这些人。那么为什么问安的，我们一般读者根本看不懂那是谁，干嘛要浪费时间力气把它写下来？我想圣灵也有一个意思，让我们看到那伟大的神的旨意，万人得救的神的创造，三位一体，各种奇妙的真理，神是很看重，但神也很看重每一个小小的儿女，提名纪念。这也可以看到保罗虽然没去过这个地方，他很了解这个教会，所以都会问安。各位，我今天在信友堂已经十八年了，你要我这样问安我还问不出来，谁谁啊，对不起啊，弟兄你大名是什么，对不起，最近老年痴呆记不得了，他都记得。这就是一个好的牧人，当然我们记性不一定好哈。好，十六章第一节不是问安，大概是这封信是菲比送去的。我对你们举荐我们的姐妹菲比，她是坚格里教会，这个信可能是在坚格里写的，教会中的女执事，请你们为主接待她，合乎圣徒的体统，她在何事上要你们帮助，你们就帮助她，因为她素来帮助许多人，也帮助了我。不要看这是一件小事，她会体贴人。菲比把这封信从哥林多或坚格里送到罗马，她希望罗马教会帮助她，善待她，这是一个肢体的关怀。各位，说真的，菲比不过是一个送信的人呢。保罗说请你们好好对他，这是一个很细心的主的仆人。好，下面就问安了哈。这个第三节问百基拉和雅居拉安，这是保罗的老同工了，一对夫妻，他们在基督耶稣里与我同工，也为我的命将自己的景象置之度外，不但我感谢他们，就是外邦的众教会也感谢他们。人自私的时候，人狂妄的时候，人没有主的爱的时候， 总会想到自己多了不起。各位，对不起，请你们原谅。我以前刚到信友堂的时候，我总会觉得，哎，我叫信友堂很兴旺，哇，我的功劳很大。然后如果有的时候人家说称赞我的时候，我会说啊，这大家功劳，那是假的，心里还都是靠我。越认识神，越知道的确是大家的工作。有些人的确神特别使用，这我们承认，但是他也没有任何可夸的，因为他的能力恩赐都从神而来，而且都是配合其他弟兄姐妹，而那些弟兄姐妹真是无名英雄。就我们有想到是身体上的肢体，每个部分都重要的啊！我很高兴，我也很羡慕保罗有这样的同工。我想亚基拉、百居拉也很高兴有保罗这样的同工。人能够相爱，将为我的命将自己的景象置之度外，这是伯牙宗子期了啊。第五节又问在他们家中教会的安，可能在他们家里有聚会，或者教会就在他家。好，问我所亲爱的以拜尼土安，他在亚细亚是归基督初结的果子。好，为什么提这些人？可能都有一些重要的，在亚细亚初结的果子，可能是在亚细亚这边信了主，然后工作和什么，到了罗马就在那边参加教会。又问玛利亚安，他为你们多受劳苦。各位，那个时候信纸就是羊皮卷，很贵的，不是你现在打 email 打一万个字也无所谓的，打十万个字也无所谓，你送一千张相片，你送一个录，送一段录影也没关系的，不要钱的。那时候写还有信纸都是很贵的，他为什么要花这个篇幅写这个东西呢？他就是要提醒罗马教会。我问他，在问玛利亚安的时候，他提醒说他为你们多受劳苦，他没有再多讲这个玛利亚为罗马教会受了什么劳苦，可能只有保罗知道，也可能只有玛利亚知道。很多受惠的人并不知道我的恩惠别人付出了多少。哎，感谢主，我们自己不求，但是我们为别人应该感谢，我们提醒别人啊，这我想玛利亚看了也很安慰。第七节又问我亲属与我一同坐监的安东尼古和尤尼亚安，他们在使徒中是有名望的，也比我先在基督里。这名单里很多是女性啊，尤尼亚应该也是女性。一同坐监不知道什么意思，就可能保罗在曾经他坐监牢的经历很多过很多次啊，就有人可能在他软禁的时候陪伴他，或者在艰难的时候跟他在一起，包括这一对，这一对哈，这个使徒，这里的使徒是一个一般性的，就是他们是有教会给他们使命的，也说他们比我先在基督里。第八节又问我在主里所亲爱的安伯里安，又问在基督里与我们同工的尔巴奴，并我所亲爱的士大古安，又问在基督里经过试验的谁，还有下面问亚利多布家里人安。这是一家人，可能这一家人的大人小孩仆人都是基督徒，就保罗很熟悉他们。你说怎么可能？你有一颗心就可能，你就会关心到别人，而且很喜乐的一家人。第十二节又问为主劳苦的土非拿士，有士子都是女性了哈，和土妇撒士安，这应该是姐妹。问可亲爱为主多受劳苦的比席士安，又是一个姐妹。又问在主里拣选的鲁弗和他母亲安，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各位，我们看不懂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可是我们看应该有感触，他跟这个教会是有感情的。我们希望跟每个人都有感情， 我希望我跟你们的父母兄弟姐妹即使不认识，我为你们祷告为你们想的时候也想到你们的家人。这些各位是一个负担，但更是一个喜悦，而且是提升我们的。好，第十四节，这是一些在一处的弟兄，可能是一群弟兄，又问十五节，非罗罗谷和尤利亚，又是一个尤利亚啊，和尼利亚和他姐妹，这可能也是尤利亚和尼利亚应该也是亲戚，同阿巴林并他们一处的众圣徒安，你们亲嘴问安，彼此勿要圣洁，基督的众教会都问你们的安。好，保罗也是哈，很妈妈哈，他就要提醒他们。十七节，教会里面总还是有那些败子，有那些魔鬼，那些离间你们，十七节，叫你们跌倒背乎所学之道的人，我劝你们要留意躲避他们。好，你说我们怎么躲避？这些豺狼都披着羊皮，就注意叫你们跌倒，一个是离间，一个叫你们跌倒。人来了叫我们彼此不相爱，跌倒就是不信，使我们信心减弱，那就不对。你听到人家讲，就有人接受一些异教的观点，异端的观点，像新保罗观，接纳了以后就不热心传福音，不热心的信靠主，那就是要躲避的。不管他多么的能言善道啊，这些人不是服侍耶稣的，这些人是服侍自己的肚腹的哈。第十五节的下十九节的下半句哈，他们是很顺从的，但是这个顺从他提醒他们，善上聪明，恶上愚拙，顺从真理，不要顺从这些假师傅。好，第二十节，赐平安的神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脚下，是神已经得胜，但是完全的得胜还有一段时间，愿我们都凭着信心继续征战得胜。好，是问当地的人安，现在又是与我同工的也问你们的安。各位不要闲着啰嗦，这就在讲到说彼此的亲爱熟悉，这都要彼此常常付出的。你不愿意付出，谁都不认识，谁也不理谁，就没有这种交通的喜悦哈。就是那边是罗马教会，这边是保罗，跟保罗在一起的也问他们的安啊。有的人也在这个保罗写信的地方是很重要的人物，城内管银库的以拉都和兄弟瓜土，这名字好奇怪哦。瓜土是夸卓，夸卓就是四分之一的意思。那第二十五节，唯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其实福音就是耶稣基督，然后也就是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当他是好消息的时候指福音，当他是指的那个人，好消息所讲那个人就是耶稣基督，当他讲这是人测不透的，就说是奥秘。福音、基督、奥秘是一样的东西，我们需要被坚固，借着这个来坚固，需要借着这个有自由、有盼望。这个奥秘现在显出来了，虽然仍然是奥秘，因为我们总不能完全了解，但是又显出来，因为我们借着圣灵和圣经的话，我们知道耶稣是上帝所设立的基督拯救我们。这不仅显给我们，也要显到万国的民，使他们信服真道。二十七节，愿荣耀因耶稣基督归于独一全知的神，直到永远，阿们。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让我们得到造就，得到建造，能够有基督的心，能够被建立的越来越好，甚至主，当我们生活中经历到辱骂你，人的辱骂落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还是能够欢喜，有盼望，得安慰。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